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9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日本男童深圳被刺身亡，中国政府该当何责？第二个话题是从否认通俗到网络热议，如何解释北京变脸现象？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除了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以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开通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点击邀请链接加入节目直播现场和我们互动。一名10岁日本男孩9月18日在深圳上学途中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并于次日凌晨因伤重不治身亡。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表示，这一事件加剧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日企决定支持日本派赞助员工回国或者居家。有中国民众前往当地日本与外国学校摆放鲜花悼念。今年6月，江苏苏州市也发生了一起中国男子持刀袭击日本的母子事件，出来阻止袭击的中国军女性呢被刺身亡。之前呢，还有美国4名教师在中国东北吉林市的一个公园散步时呢，被一名55岁的中国男子刺伤。中国政府在这些攻击事件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官方将针对日本人的2次攻击事件分别定性为偶发和个案，传达了什么信号？这一事件对中国当局视美日为仇敌的仇恨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赖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嘉宾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博士。赖博士你好。
主持人、夏教授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夏明教授，就是在不到4个月以内，前后发生3次袭击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个事件，然后呢，中国政府是用偶然事件和个案来定性啊这3起事件，那么可不可以说呢，中国政府啊有大事化小的这种嫌疑呢？
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直到今天。那我们看到那个深圳市民的各种反应，那么今天呢，在日本人学校呢，那么还有深圳市民呢在不断的那个献花，而且深圳市民呢在他们的纸条上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是要那个就是抵制这种仇视教育，那么是要就是强化那个中日友好，而且呢对日本孩童的死亡呢表示深深的痛惜和哀悼了。那么这些东西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的民众，那么他反映的情绪跟中国政府了，那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也说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事件呢都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宏观的政策呢一定会导致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在政治学研究中看这个关键的这个所谓的因果链条呢，那么这个距离呢还是非常的长。那么但是呢就说当你第一次那个发生在苏州发生事件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孤立的，那么是一个就是偶发的事件。那么如果呢在就是吉林那个发生呢，那么4位美国的教师被刺了，你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这是孤立的偶发的事件。但是如果到了今天在深圳呢，你还说是孤立的偶发的事件的话呢，我们经常会说事不过三。那么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出了中国那个政府，尤其是以中国政府外交部为发言人的这个嘴脸呢，那么说出的话呢，这就不是一个偶发的孤立的这种一种表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对比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在系统的要那个淡化，要那个就掩盖这个事情里边发生的更深层的根源。也就是说这些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件，其实我们如果往下去细细的去分析的话呢，它不仅揭露出中国的那个仇视那个仇外，那么尤其是仇视欧美，尤其把日美作为他所说的 那个西方反对美国的邪恶轴心，这种那个仇恨的宣传呢，在过去将近20年呢，甚至从那个就是江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工程呢，就已经开始启动。那么如果我们往这里面去深层去找的话呢，当然这里面根源就很多。当然，如果仅仅是从爱国主义教育、仇外教育呢，我觉得还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当中国政府今天说，这个刺杀那个日本学生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所谓的惯犯，那么以前呢也都那个就是有前科，而且是屡教不改的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那你可以那个问出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在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他的这些宣传和政策挑动了那个中国人口里边最恶的人的罪恶的情绪？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如果我们具体深挖下去，就像美国和日本那个外交部了，美国的国那个驻华大使啊都问的，那么到底他的具体动机是什么？那么具体的过程呢，要给大家了，就是说，那个看到具体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具体的真相的话呢，恐怕又反映出中国民众对当下政府、当下政策和他们当下处境的绝望。所以这种那个刺杀事件呢，和中国人的绝望呢，也不是说那个没有关联。
好，谢谢。我看到中国不少网络写手啊，就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开始写了不少的这个很这个值得读的文章啊。其中有一篇文章呢，是在网易上，那个作者叫毛大庆，他的标题就叫做《从苏州到深圳不再是偶发事件》。他说呢，深圳与苏州呢，作为最近两起偶发事件的发生地，具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意义。一来这两座城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非直辖市或省会的城市，第二，改开初期这两座城市在引进外资方面都堪称典范。然后他说，这不是偶发事件，这是考验中华文明和国人共识的重要的这个事件。那么赖教授啊，你怎么看中国网友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他这一篇评论讲得非常好了，我从头到尾都不认为这个是偶发事件了，因为呢，中共在搞革命的时候呢，他这个反帝国主义的侵略呢，就是用来区隔中共跟苏共的最大不一样。我讲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养成。他在1949年之前呢，这个毛泽东呢，为了要在延安定于一尊啊，他当时候的意识形态呢，就是要走一条跟苏联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他们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那这一套的意识形态呢，从建国之后到他后来呢，他现在取得了这个中国的政权之后呢，他完全就是一以贯之啊。那我为什么要提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意识形态养成的历史呢？因为现在的习近平他的思想就是回归到毛泽东时代。那他这个东西呢，当然就是说把西方这种呢，按照后殖民主义在讲的这种东方主义的语言把它搬出来，反正就是西方在妖魔化中国，然后呢，西方把中国视为是传统跟落后，他藏起来呢，就把它变成是政策上的一种爱国主义。但是这个爱国主义呢，不仅是只是肯定自己的民族主义而已，他会慢慢的会走向一种自信。那这个自信当然跟他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在80年代成长之后有绝大的关联。可是这种自信的这种民族主义呢，它当然会带来一种所谓的仇外跟排外。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现在这个现象，它这个是多年养成的结果，它已经变成是一种侵略式的民族主义。这种侵略式的民族主义呢，在整个国际关系的历史当中呢，你就会发生像种族的侵略、种族的侵袭这样的事情。现在是偶发，但是呢，我慢慢看到一种迹象，就是说它这种民族主义是侵略式的。你看看最近各地、全世界各地这种小粉红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个不要忘记了，他这个是在助长孤狼恐怖主义的发生呢。孤狼恐怖主义就是说，他没有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组织的支持，每一个人从网络上面他得到了一些信息，结合他个人的生涯的经历，比如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严重的下滑，那他对社会的不满意，加上呢长期以来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这种强调这种自信的民族主义。这个自信的民族主义有包括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有包括了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有包括了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他结合了自己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他这社会的挫折，然后呢，从网络上面吸收了很多极端民主的这样的一个爱国的这样的语言。尤其我必须要讲，中国的舆论是被掌控的。长期以来呢，他们对中国的内部、对国际社会都有所谓的认知作战，每日就是经常被视为是一种邪恶的帝国主义。刚刚夏教授也指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孤狼主 孤狼恐怖主义就会慢慢的发生在中国各地，甚至不排除在全世界各地。我站在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看，这种中国呢，也把孤狼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呢，视为是一种对全世界的这种所谓的哦，不是认知作战而已，它是一种无限制的战争，战争的一种方式。那换言之呢，它的网络一片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我就讲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在这个佩洛西来到台湾的时候，中国对台湾全面封锁，全部所有的中国的网络一片就是开战台湾，要给台湾教训。这个对两岸一家亲，他们在讲两岸一家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呢、啊？第二个，我再讲一件事情，对不对？我在十几年前、20年前的时候，接洽过中国来自中国的学者，他来到学校里面做研讨会的这个一些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结果呢，他话锋一转，他说呢，我们现在把研究室的门关起来，我们现在就辟室密谈。辟室密谈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日本是我们台湾跟中国最共同的敌人，他才是我们亚洲首先要铲除的对象。我讲的是十几年前、20年前的事情哦。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灌输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今天这个偶发事件呢，我从来不认为它是偶发，这是长期以来的从中共这个党到整个他在政策的贯彻上面，他所一连串养成的结果。更何况，我要讲一件事情，现在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因为这他们的党国治理失能。所以呢，借由爱国这种情绪的发泄来转移他施政不力，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法。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怎么讲？他透过内在殖民、党政的这些政治结构，透过内在的这种精神的这种所谓的灌输的动作，然后呢，塑造一种人民的一种内在殖民，被灌输这样意思。这个其实是在掩盖中国党政统治权力结构的一种失能。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发酵的结果，会带来的是反改革的声音呢。它没有办法跟全世界接轨，没有办法吸收到更进步的动力，它完全会回归到这种完全文化纯净的、种族纯净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样的话呢，对整个中国跟全世界，包括自己中国人，包括自己的中国的发展来讲，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赖教授说，这个事件呢是啊，长期以来的啊，这个极端的民粹主义啊，教育的结果啊，是一种侵略性的啊民族主义。那么我记得我采访啊，香港浸会大学这个退休教授高静文啊，他用了一个词叫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国这个啊这种民族主义呢，表示非常大的担心。那么两位嘉宾呢，都谈到了这个民族主义啊，仇恨教育啊。那么我看到啊，一位中国的这个前去啊当地的日本啊与学校前去献花穿的啊悼念的这个中国男子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我是深圳的普通市民，作为中国老百姓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反对仇恨教育，很多人就是长期在仇恨教育之下导致这种恶果，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悼念民众啊，他能够说出这种话啊，我觉得已经非常难得。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这个 X 上呢，有一位网友呢，他留了一个言啊，这个叫微微的网友呢，他说呢，中日是不死不休的关系，哪有什么负责不负责的啊？小日本从甲午战争开始屠了东北，后屠台湾，然后二战，总计5000万人都不止。事到如今，他没有认错，还在纪念加害者，小日本负责了吗？中共只是纪念摆事实罢了，这也叫仇日教育。所以说呢，一种观点呢是中国的去悼念的网友说是不是啊？这是仇恨教育。那么这个人呢，他说呢，他不是仇恨教育。夏明教授，你怎么回应这样一种看法呢？
是，这里边就像刚才那个，网易的这个评论说的，这是考验中国人呢自身呢跟中华文明的这个共存的这么一个关系的关键时刻，那么也是考验那个中国人呢，其实跟世界文明呢，那么跟人类了，现在就是不断的在往前走的人类文明的共存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了，尤其它的这种那个长期的我们说的那个洗脑教育了，那么中国政府呢，它其实抹杀了许多的关键的因素，让中国人呢没办法认清了那么日本那个跟中国了在历史上的关系和当下的关系。那么首先第一个，那我们会看到，就是中国是抹杀了 在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了，其实毛泽东呢，其实是非常的那个愿意跟日本那个合作，那么让蒋介石失败的，让国军失败的。那么这里边呢，已经有系统的书籍已经出来，就是毛泽东呢跟日本的勾结。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呢对那个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了，那么尤其在这个就是中日建交的时候了，那么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你们也不要赔款给我们，因为我们还感谢你。如果没有日军的入侵的话呢，我们中共呢是没法取得政权，是没法打赢国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毛泽东呢，其实呢，在他的这个一生中呢，尤其针对日本的关系呢，这个彻彻底底的就是卖国贼，这点是那个毫无疑问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自从中日建交以后，日本那么因为就是周恩来当时提出了，就是我们不要那个日本呢进行任何的战争赔款，所以就把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个事情就全部把它给就是处理掉，就说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日本政府呢，从此以后呢，给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官方援助，所以在中国的整个40年，甚至比40年还早的官方的这个援助中，日本是全世界呢对中国进行官方援助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直到就是最近几年，日本呢才开始就是那个减少和那个停止这种官方援助，因为中国呢四处大撒币，说已经是崛起了，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日本和台湾，那么这两个呢近邻呢，其实是最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发达的、民主的国家。所以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中，那么日本是首先入场，而且日本是把大量的资本和大量的技术是转移给中国的，包括今天中国吹嘘的所谓的高架那个铁路等等，都是日本的那个就是那个模式和日本的技术。同时，那么日本那个缔造的东亚奇迹，那么日本提那个形成的这种我们说的大验证模式，其实也是带动中国起飞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战略环境。所以当中国今天呢，那么忘掉这一切事实了，把自己的执政的失败，把自己呢，就是说，在整个对抗世界文明中了，那么带来的自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创伤了，那么自我的就是这种那个就是羞辱了，把它给就是找个替罪羊。那么当然替罪羊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就从历史和当下，那么把它给那个往日本身上靠了。那我觉得这是中共执政的失败的又一个就是那个表现。
夏教授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历史和当下的这个关系要看日本啊。这个很多人啊，对历史和当下的关系呢缺乏一种把握。那么这个仇恨教育呢，我看了最近我采访日本的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啊，他说呢，中国呢最近的话就积极推动的这个爱国教育呢，这个爱国教育实际上把日本、美国这些国家呢，让中国的国民当成敌国的那种教育啊，这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批评。另外，美国的大使啊，驻北京大使伯恩斯啊，他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呢，他批评对美国的一种仇恨教育，说我来到这两年多，对中国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忧。这种事情每天都在政府掌握的所有网络上发生。网上的反美情绪很强啊，所以说到网上呢，那么跟这个反日事件的关系呢，下面我想请问呢，这个赖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网友啊，这个叫城市的地德啊，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过去十几年呢，中国的舆论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对日本的认识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在网上基于民主国家叙事的仇日言论开始增多，并且占据互联网的主流，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们呢，声音被边缘化，甚至遭到互联网的这个清场。所以说呢，你怎么看中国政府啊放纵网络上这样一种反日情绪的这个蔓延呢？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呢，我一直认为呢，这个中共的这种宣传哦，跟意识形态呢，其实呢，基本上呢，刚刚向明教授也讲得好，这个在毛泽东时期对日本有一些政策的转变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会跟整个大国的政治，跟整个国际现实是有关。那当然，毛泽东在他的意识形态的图腾当中，他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要走教条主义，我们不要走修正主义，所以意识形态是可以做变更的。那这个当然必须要再回归到历史当下的这种我们讲的这种政策跟权力来做互动。那这个中共在这个1950年代是一边倒，到了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呢，他既反苏又反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当然做了很大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历史还是要回归到 那我一直认为是说呢，中国对日本的确是有一种呢，爱恨交织的情感。但是我个人会认为，因为日本曾经跟西方国家侵略过中国，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向是有一个很深的这样的，这个是从他30年代、20年代、40年代就根深在他的意识形态，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养成的过程当中。那我再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好了，中国现在一天到晚的对国际社会，包括对台湾做认知作战。他的认知作战里面的一个组成当中呢，就是有提到美日怎么样呢？就其实它简单就是两个目的：民主制度是私人的，然后呢，威权是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美国跟日本呢，在它长期以来的对外宣传当中，一向就被认为是说美国跟日本把世界各国当做是一个就不是真心的朋友，当做是一个棋子，然后呢，必要时候呢，获得利益之后呢，就会丢弃，或者是说。美国跟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从美国跟日本的选举当中产生了很多的斗争，产生了很多的枪击案，产生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种族仇恨等等的。还有就是说呢，美国跟日本呢会跟这个其他各国的政坛的精英、社会的精英呢共谋，来获取一些就我们讲的政商的这种勾结。长期以来，他在台湾的内部里面就是在传统这样的认知作战。那基本上他在其他世界各国里面，只要抓到机会。他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当然会跟这个我们会讲的是说，当然回归到整个历史的时间点的断点来看的话，那当然就跟习近平的上台是有莫大的关联了。他就是从这个2016年、15年开始，这个那西方当然是美国就提出所谓的中国的软实力的报告。那其实按照现在更简单的讲法，就是一种我们讲的以网络、以资讯为载体的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就是制脑权嘛。按照中国也就制脑权嘛。那我从台湾的观察里面，你就会发现，它不断的就散播美国跟日本，本身是无能，本身是失败，美国跟日本的本身治理就不好，美国跟日本的所作所为，全世界各国都反抗它，因为他们就是一种霸权的行为。然后美国跟日本本身问题一大堆，然后美国跟日本如果跟其他国家合作，不是真心的朋友，甚至呢想要毁坏当地的利益，他一直在散播这样的言论呢、啊。所以今天会有这样的这样的结果，而且他这个不是只有出口，出口会变内销。他这个长期这样的认知作战结果之后，他回过头来也影响自己的老百姓，所以呢，我一直不认为这是个偶发事件呢、啊。而且其实我相信日本人自己也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我十几年前，我的日本朋友就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们日本人派驻到中国去经商，他们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保险，是针对说可能在中国会发生不测。那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啊。而且我刚刚还提供了我个人的例子，在十几年前、20几年前的时候。中国的学者来到台湾，当着我的面跟我讲说，他把研究室的门关起来，然后几个学者一起真心讨论。他既然呼吁大家要把日本当做是这个敌人，所以你现在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的发展，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在亚洲区域的经济整合里面，为什么没有一个像欧盟一样这种大国来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就光是中国跟日本两个人，他们就在抢谁是龙头了。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中国跟日本每一次的体育赛事里面。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就会有那种暴动的情况，对不对？那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刚刚有一个中国的网友讲得很好，他说日本人没有对中国做道歉，所以导致这个怎么会说是说这个怎么会说是仇日交恶，日本人没有报仇在先？哎，那我就反问一个问题啊，对不对？你这样的一种爱国教育有必要教导你去杀人吗？对不对？有必要教育下你解决你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民主的素养的问题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这两件事情是可以不相干的嘛？你这会不会比例原则也太夸张了一点了？你因为仇一个外国人，你干脆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刺杀致死，这是什么逻辑？上个世纪整个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说，世界各国如果有各式各样的历史仇怨、种族问题，请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利用民主的制度，利用民主的沟通，这个是上个世纪。联合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成立所带来的一个国际法的一个很重大的贡献，那你现在是要走回头路喽？大家就以后，把自己的所谓的这种经济社会的不满找一个代罪羔羊，种族就是一个最好的代罪羔羊啊！就像过去的德国，在过去的纳粹德国，他把这个犹太人当做是经济发展的元凶啊！那你用这样的结果啊？那我现在就讲一句啊，中国一天到晚说他要和平接轨全世界，那你的国内的政府跟社会的所作所为，站在国际社会上的人的角度里面，这是一件好事情吗？这不是一个民主，你不会让人家把你当做朋友，你只是怪人家没有把你当朋友，可是你的行为是让人家不敢把你当朋友。
好，谢谢。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点评啊，意见进来了，我念几个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位叫 Leo 啊，他说百年过去了，依然还是遍地义和团啊，悲哀啊。那么关于这种观点呢，我看的另外一种观点叫楠楠的，来自于 X 啊，叫楠楠，他是位空乘啊，他说希望不要把所有的中国人一竿子打死，毕竟恶魔还是少数，善良的人还是大多数，孩子也是无辜的啊。那么，这个叫郑世颖，他说来自于油管，他说一直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曾经都属于汉化圈，为什么一直要仇恨下去？那么这位叫总裁的这个网友呢，来自油管，他说政府暗地里纵容，而且毫不掩饰。那么刚才我们谈的这个网络上的这种反日仇日言论呢，实际上就是谈的政府的纵容的问题啊。那么这个 Jack 刘呢说，偶发已经难圆其说了，最安全的泡沫被戳破了，钱白花了。那么这个呢，LJX 网友他说啊，他不同的意见，他说普通刑事案件而已，真要排日，能给日本人干绝了。那么关于这个个案和刑事案件的这个看法呢，有一个叫油管的网友叫向心而行啊，他也这么认为，他说我只杀了一个，我倾向于偶发个案。更像是寻仇，然后他说这么多这个中国的儿童被杀了，为什么没有被关注，没有被人悼念啊？他最后他说呢，亲是自己同胞，而敬畏外国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啊。那么谢谢这些网友的点评。那我们继续下面一个问题的讨论，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驻北京大使啊，这个伯恩斯啊。他就说啊，他说这个美国人被攻击那个事件呢，到现在啊，当局都没有发布与这起攻击有关的更多信息啊。我们得到的有关犯罪动机的信息不够充分，我对此不满意啊。这是伯恩斯谈美国人被攻击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这个首相呢要求北京对这个事件进行解释。那么上一次呢？苏州的那次攻击事件，迄今关于这个案件的动机，也没有这个任何的解释。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理解北京当局对这几起事件的这个动机的捂得如此的严实这种现象呢？
是，有几个。第一个呢，就像刚才我们也讲到，网络呢，无论如何是中国是紧紧控制的，也就是习近平在打造所谓的要那个唱好中国，要那个就讲好中国叙述，要争夺言论那个语言的这种那个霸权等等。那么所以呢，中国的网络呢，它不是反映的中国的普通的民意。那么这一点呢，那么我跟许多的网友这个评论呢，有一点分歧，就在于我们不那个必要走两个极端，不要把中国人呢全部看成恶魔。也不要把那个中国人呢，说的好像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点责任。那么中国今天当下社会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矛盾和涌动，就在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的许多的就是中产阶级，那么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而且呢也开始就是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了。那么有许多的人呢，那么也在国外那个走过、看过，甚至呢也接受了国外的各种教育，甚至留日的各种教育。那么他们呢不仅是对自己的儿女珍惜，对他人的儿女呢。也有就是孟子讲的这种那个同情心呢，不忍之心呢，那么也有就是亚当斯密讲的这种同情心。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中共呢在那个掩藏或者在操弄这个网络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不想让中国的民众的最良好的这些那个美德呢，那么这些正义感呢，那么对这种犯罪的和对这种那个愚民教育和这种仇外教育的这种谴责。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那么，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它其实呢，它不仅是面对着处理这种个案的所谓的个案的这种刑事案件，其实它是面临着一个觉醒的，有一大群人群，尤其是从白纸革命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国人呢，对这个邪恶政权呢，对这个肆虐性的政权的一种反抗。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的就是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同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如果这些事情呢，进行一个比较细心的一个调查，那么这些细心调查可以让中国人的同情心。和中国人的这种正义感呢，能够把它给表达出来，同时呢，切合这些具体事件里边的具体的问题，而这些具体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不仅仅是仇外的问题， 这许多的恐怕是借筹外，也涉及了那个要给政府作对的问题，或者要给中共啊政权呢、啊、要给他出手的问题，或者是这些在中共政权下呢，那个不得就是那个就是好生也不得好死的人呢，他们最后呢是绝望而活，最后呢是那个无目的的那个就是在那个死。那么这些东西呢，你会发现呢，就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阶层里边，正好在那个创造出一群呢，就是像无厘头的无头苍蝇一样的这些人呢。那么这种就是流氓无产阶级也好，那么这种就是无用阶级也好，那么这种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下三流的这些阶级呢也在出现也好，那么而中国这个社会它所谓打造的什么中国小康已经实现全面消灭贫穷啊等等呢，那么这些东西呢也会在中国人的讨论中呢进行检讨。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事件呢和其他的几个事件呢，因为是涉及到外国，所以呢外国呢有力量了，有言论自由来进行动员。不是说就是说我们不关心中国人的问题，不是说中国的小孩被刺杀我们就无动于衷，而是因为中国人的小孩很多是中国人想发声，但是中国是控制舆论的，但是呢因为有涉及到外国人，所以我们在外国呢可以有那个新闻言论自由来不断的追击这些事件。
这是个区别啊，就是中国人啊被杀啊，这个没人去悼念，没人去慰问，没有舆论去声援啊，舆论控制，而外国呢人这个死亡这事件呢，中国就控制不了了啊。那么夏教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催生出一批啊无头苍蝇啊，绝望而活的这一些人啊，这个事件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啊。另外呢，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赖教授啊，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加上前面的对美国人的攻击和苏州事件攻击，北京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啊，会不会进入某种反省时刻呢？
我希望是要进入一个反省时刻了。不过呢，刚刚的几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夏明教授也都提到了。这个呢，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个抗议，日本的抗议呢，那中国如果突然间的大幅度的改变它的政策，那不就是落实的，就是他最在意的，这是他们中共的高层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说我的主权被你干涉了，不是吗？对不对？他不就是坐实了这件事情吗？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事情呢不公开一点。我想呢，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呢，也在关注中国是不是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这个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全世界要说服的一点。我不干涉世界各国的主权，我都是文明尊重彼此，然后呢，我是希望用和平来解决问题。那你今天你的国内出现了一个这样子对待外国人的一个现象，你不把事件交代清楚，对不对？那外国的大使馆或者是外国的政府，会担心自己本国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可想而知啊。假设我今天台湾人在别的国家受害了，台湾的大使馆如果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我才会去责骂我们的台湾的外交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啊。那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每一个人不管是他的种族是哪一个地方，世界人权宣言这是多早以前的一个重要的文件。所有人权体制的开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的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所以外国人来到自己的国家，跟你自己到外国的国家去，大家都是要尊重对待啊。除非是你违反了重大的国家利益原则，我现在是在讲的是民主国家的法律的一个最基本到不行的原则。所以说呢，基本上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爱国教育呢，他要知道如果民粹主义其不断的极端的发酵，你这个是一个双面刃。你虽然说转移的部分你施政不利的焦点，但是你带来的是一个反进步跟反改革的一种力量。最后呢，你会导致到你中国的不仅是不会停滞，你甚至跟失业为敌，甚至你会往后走。对，我要再讲一件事情。我刚刚呢就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你针对这样的犯罪行为。类似这种恐怖主义的这种个案的杀人行为，如果你的媒体还在合理化的话，那你不是助长世界各地？你想想看，今天一个普通的社会犯罪事件，或者是一个击杀外国人的事件，如果你政府置之不理，你还让媒体呢去合理化他的英雄形象，那你这样怎么有办法啊？你这个就是等于是助长这个偶发性变成是集体性的犯罪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待孤狼恐怖主义或者是这种社会治安犯罪的时候，我们最在意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它英雄合理化呢？ 你给他合理化他的英雄形象，那等于是助长各地的犯罪行为。所以呢，这个是绝对要避免的。我相信呢，我当然会由衷的希望中国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只局限在某一个中国的执政者，不要老是只局限在这种所谓的大国竞争或是个人的权力稳定这些。我当然会希望说，如果你真的要跟全世界好好的接轨，你现在就是一个很好。另外，我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中国的人民被杀，中国人民就不关心。在我们的这个十四大法里面，我们讨论过很多的中国的这些维权的司法案件，不是吗？对不对？大家不是在讨论这个事情吗？全世界也都会关心中国人权的啊。但现在就是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嘛。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它的司法就是信党。所以他很多时候从侦查到审判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违反了我们一般讲的民主国家人权的原则啊。所以呢，不是很多中国很多人民都被消失了啊？难道还要我举例吗？大家上网 Google 一下中国人被消失，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不能又把它上升到民主跟民主的对抗，不是只有日本人大家关切，美国人关切，中国人民我们也关切啊。
OK，好，谢谢啊。这个，每当中国人民发生这个人权事件的时候啊，我们十大家谈和国际社会都非常的关注啊。那么结束这个话题前呢，我最后念几个我们油管网友的点评啊。那么答案啊，网友说呢，真正有动机挑动中日关系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共啊。这个把中共和中国人民给分开了啊，就不用担心啊，中国人被一杠子打死了啊。那么Observer 啊，这一代日本人跟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有什么关系？何况二战啊后的日本已经彻底反省，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长期灌输仇恨教育。那么一位姓杨的油管网友呢，他说：“虽然不鼓励暴力，但是中国老百姓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些网友的点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点评很多，我们就念不完了啊。我们就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我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从否认通俗到开放网络热议，如何解释北京的变脸现象？
要以对抗来求合作，那我先对抗对抗。
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维持和平。
美国也不是自负的啊！
对不起，北京，你没你的份儿，这不是你的事儿。
鸽子啊，也有很多很勇猛的鸽子啊，是不是这样？
世界秩序需要共产党的百分之多少的智慧和影响呢？那我觉得应该是0%。
共存竞争，这是不可能的。
是美国之音9月20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高见。除了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以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开放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视频平台收看，都可以点击邀请链接加入直播现场和我们互动。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说，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抗通缩压力上，通缩问题呢，终于被摆到了被北京严密封控的公共舆论层面。抖音和小红书等社媒目前开始出现大量普及 通缩的知识性的视频。此前，中国官方曾经高调宣布，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通缩，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北京为何一再拒绝承认通缩？如何解释北京的变脸现象？这是否意味北京会有相应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博士你好。第二位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博士。赖博士你好。
主持人夏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啊赖教授，这个《纽约时报》啊有一篇文章啊，他提到啊，就中国政府已向国内经济学家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提及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同时公开否认经济面临任何通缩的经济的风险。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官员呢，甚至说啊，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目前不存在通缩紧缩现象，下一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啊，这是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但是呢易纲这一次呢就啊开始出现了这个万亿的现象啊。所以我想请问这个赖教授啊，你觉得这个易纲的这个讲话呢究竟是一种万亿还是一种啊授权行为？
我觉得呢偏向后者的可能性蛮高的，因为他现在呢是他是前央行，因为大家媒体关注的都是他之前是前央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身份。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现在另外一个身份是政协的身份啊，政协的角色是什么？
政协常委，
对对，他就是在做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做一些意见啊，跟共党之间、跟中共之间的代表人民跟中共之间的一种意见交换啊。讲好听一点呢，他就是要做好党国跟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再讲白一点呢，其实他有点就是要帮党的政策做一种服务服务性的角色。我想我这是从他的机构角色的身份来做判定，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代表说我们中共的这些党内的高层可能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他前面的话讲得太满了，对不对？他并没有很真切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你有多少的政策啊，你的政策到底有没有到位，最重要的还是说，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话嘛，在二十大之后啊，中共的这个国务院里面的经济日报，它就作为一个指示，就是说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做好党对经济的领导。什么叫做党对经济的领导？就是党对经济的政治领导。我想这句话呢我永远都记在心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就代表说在中国没有所谓的经济学，中国要从政治经济学来考量，而且事实上不是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他的这个算计是怎么样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蓝图。所以你现在讲了半天，你说要祭出一些刺激性的政策，你要祭出什么样的政策我都乐观期待，但是这个政策有没有到位，你有没有面向这个整个社会的真正的需求，还是你一直在你想要的薪资生产力的产业去做投资，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我讲的大家都在期待他的什么救市的动作啦，大规模刺激经济啊，但是这个政策有没有到位啊？如果你还是在一些你喜欢的战略性的产业，没有对每一个人的家庭的这种消费做个补给的话，那这个消费的欲望就不出来嘛。消费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消费、出口跟投资是三个最重要的指标。那今天呢，中国的有供给面，它不断的要祭出什么啊，把这个房地产的危机要把它消弭掉啦，或者是呢加大对一些他想要的制造业做一些支出，然后呢再把这些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问题是你最基本的需求面你要做得到啊。如果人民预期价格一直往下跌，他干脆现在东西就不买。如果人民呢现在连薪资的这样的一个所得能力都有了问题，那他当然只有储蓄啊。 如果人们呢所买的房地产现在都下跌，他的所期望的房地产的财富的效应没有出来，那当然消费就减少，消费减少当然就影响到厂商的投资啊。那你这个出口全世界过剩的产品，要一天到晚用战狼式外交远跟世界各国为敌，哪一个外商会来你中国投资啊？你来你中国投资，技术被你拿走，赚到的钱呢又没有办法离开中国，哪一个外商将本求利会笨到这种程度，而且还发现说你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所以呢，这个需求不振当然就影响到你后来所有的你现在在讲的这个事情嘛。所以我个人简单认为，我想中共已经正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讲一个数据嘛，你从 CPI 还是 PPI 还是到这个所谓的 GDP 的平均指数，基本上中国的数据公开的数据都已经是美化过了，美化过的数字都一片惨绿，只有一个数字是好的，就是失业率，它的数字是攀升的，这是一个好的数字的。
嗯，
对，
谢谢啊，这个赖教授，刚才夏教授，我下面一个问题我要请问您啊，这个因为刚才赖教授说啊，中国没有经济学啊，只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呢，说白的话就是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如果从这个视角理解的话，那么是不是习近平的主义已经变了啊？原来没这个想法，原来不许谈啊通缩，那么现在习近平啊用赖教授说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允许人们谈通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干就可以来谈通缩了呢？夏教授。
是，我在教政治经济学了，教国际政治经济学了，所以我可以说了，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智囊了。那么我认为他们呢，连政治经济学了也基本上都没有，连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那么我们首先看看，就是目前呢，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了，是因为实在是中国的经济了，那么走到了一个，就是说他要唱红那个中国经济，畅想中国那个经济论呢。都已经没法维持下去了。那么所以在就是他们的内部的人来看来，在易纲这样经受过西方的那个学术训练，在西方国家大学还拿到了就是终身教授的人呢，看来了这实在是没办法继续保持沉默，没办法继续那个好皇帝了，还穿着漂亮的新装了。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经济学理论呢，在里边呢那个起个作用，让我们认识中国当下的矛盾。那么最早是在研究美国的大危机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 Fisher， 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债务跟通缩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到了那个就是美国那个那个就是联邦那个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了，伯南基了，那么他在做这个就是经济学家的时候了，经济学教授的时候，他也在研究那个大危机了。那么后来在美国的这个整个就是08金融风暴了，那么 Bernanke 了，他也那个发挥了很多的作用，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金融这个就是加速器的这个理论。那么在后来的我们知道那个日本的野村的经济学家了，那么就是顾朝民呢，那么他在研究日本的30年的这么一个那个衰退了，那么后来也研究全球的在08金融风暴以后的全球衰退了，他就提出这个账本危机。那么其实三个理论呢都说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当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出现问题，国家无力来挽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债务呢也会突然飘升。那么债务飘升呢，从个人到企业到国家要修复他们的那个账本呢，就一定要那个抛洒这个资产，要那个平衡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账本，就要那个就是减少自己的这个金融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在抛洒他的这个就是资产的话呢，那么资产的整个价格呢就会急剧下降，那么资产价格急剧下降了，就会带来那个整个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这个财富效应的急剧的消失，那么财富效应的急剧消失了，就会形成这么一个债务跟那个通货紧缩的这么一个怪圈，那么这个怪圈下去了，那么使得经济的破坏了是超过那个通货膨胀的。那么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无论是大危机，那么还是08金融风暴，还是日本的这么一个就是30年的衰退，还有美国当下的在这个疫情呢以后呢，那么他的采取的做法基本上两个做法。日本的做法就是说日本的那个政府呢那个经济很强大，那么他们呢而且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所以他们呢把大量的债务呢从公司的那个账本转移到了国家账本，那么这样你可以看到日本今天的经济了，尤其日本的企业在全世界扩张，那么这都是有原因的。而美国呢是另外一种做法，美国作为一种民主国家，它可以向富人征税，它可以要就是国会了那么举债那么征税。所以在08金融风暴的时候，当鲍尔森向南希佩洛西下跪， 那么给他说，那么议长那个就是夫人，你必须得挽救美国经济。那么美国是给了10000亿去救市，是挽救了银行和这些保险公司，像 AIG 了，还有两大的汽车企业。但是中国今天的问题在于，中国呢出现这么一个通货紧缩，也是债务通货紧缩的怪圈。中国老百姓呢财富效应不断的消失，那么生产那个就是价格呢不断的下降。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使得中国政府呢缺乏美国跟日本都有的两个武器。中国政府现在欠债了，那么是全世界已经是非常高的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它的拉那个债务拉动的投资了已经难以进行。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用凯恩斯主义，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了，那么已经是非常艰难了。那么同样的，那么中国呢，因为它是一种专制体制了，它没办法给老百姓说，那么我们现在那个举债，我们现在征税。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可能那么就是那个接受到就是国务院总理来给他下跪，财政部长给他下跪说委员长，我们现在需要那个就是征税。那么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呢现在已经被割韭菜了，割的了已经现在生活在许多生活在那个生死线上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就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易纲了我觉得也不得不面对。
我想请问这个夏教授，你研究政治经济学啊，那么有些人打比方啊，说啊通缩啊通胀啊通胀啊是感冒，经济感冒，而通缩呢是绝症啊或者是癌症。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形容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我再请你问，就是说究竟这个通缩对中国经济有这个危害有多严重，你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吗？
是通胀呢它有一个好处在什么地方，通胀的话呢，那么往往会给经济的就是那个投资扩张了和经济的过热了是相关的。那么也就是大家呢对经济有信心，拼命的在投资，那么拼命的呢在消费，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就是各种瓶颈呢带来的物价呢就会上升。那么这是一个通胀。那么所以通胀的话呢，那么往往对那个整个那个经济了，尤其是对普通的老百姓，对工人阶级了，因为通胀往往是那个意味着他们的那个就是就业了成长了会那个更好。那么这是好的，但是通缩的问题就在于，那么企业是赚不到钱，那么失业会极大的那个急剧的增加，而那个就是钱呢会贬值，那么会那个就是货物呢会卖不出去。当然了，那个因为那个钱的话呢，因为货物那个跌价跌得更快，所以如果你是那个掌握金融资本的话呢，那么通缩呢对你来说影响那么是不是那么大的？但是如果你是普通的人要去就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90%的人都是要靠工资生活的话呢，那么那个通货紧缩呢对你的那个资产和对你的工资杀伤了是那个绝对的就是那个有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通缩比通胀呢更要坏。但是中国今天的坏不在于它只是通胀或者只是通缩，中国现在最大的坏呢是在于通胀跟通缩呢结为一体。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今天的经济的那个各种数据，在过去将近24个月了，23个月，那么它的那个生产指数呢，那么是在出现通缩的迹象，但是它的消费指数，这就是中国政府它不断的否认说我们没有出现那个通缩，因为我们的那个消费那个物价指数呢，在7、8月份呢还有所上升。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刚需了，就是说吃饭呢，就是民以食为天呢，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那么当中国人呢不断的在面对着通缩，也就是说失业。面对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经济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但是每个老百姓呢其实呢现在还必须得要吃饭，那么必须吃饭呢，而中国的我们知道它的粮食呢30%是要依靠国外进口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加上各种饲料的这个进口的话呢，中国呢那个大量的就是粮食呢是要受国际的价格的波动的。那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当这个刚需呢必须要满足的时候，那么中国的物价呢，尤其是食品物价呢，那么出现那个通货的膨胀了，那么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呢，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面对着失业前景越来越差，那么他们在那个就业前景越来越差，他们在失业的情况下还要付更多的钱来去满足他们的那个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但是另一方面呢，对贪官来说，当我们看到中国查获的贪官，他们的地下室，他们的房间里边有成吨成吨的这种人民币了，那么对这些掌握的金融资产的人来说，当然通货紧缩对这些贪官来说真是天送的这个良机啊，因为他们的钱更多了，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呢，有一些这些家族出来的人，那么从美国拿到工资进到中国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高兴说啊，我进入了天堂了，因为我一个美元可以买上无数的在中国在美国100美元才能买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谁在伤心谁在庆祝。
好， 那么易纲呢，不仅说这个当局要面临通缩的这个压力啊，把通缩的这个话题搬上了台面，同时呢，他也说关键是改善内需啊，对中国民众而言，最重要的是就业前景和收入预期。那么你觉得他这个建议呢？啊，我想问这个赖教授，你觉得易纲的这个建议啊，是不是对症下药？中国政府可能接受吗？
他是有对症下药，但是政策的出炉到最后的实践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呢，这个如果说呢，因为刚刚夏教授也讲得很好，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我这边是算是说补充一下啊，对。那这个很多人常常会把中国跟台湾亚洲四小龙这些全部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呢用一个模式叫做东亚经济奇迹。但是我要举一个跟中国最大的不一样，我就以台湾为例，台湾的确是很多的政策是由政府在早期的时候有来主导，甚至协助企业啊，这个协助这个但是台湾的这个国营企业的发展的同时，民营的经济，民间的经济也在壮大。台湾的这种国有的这种主体从来没有阻止民营经济的壮大，甚至到最后民营经济的竞争力会超越国有的经济，甚至呢国家政府的角色到最后是变成是一个比较是协助的辅导的角色。这个是我们在看台湾的很多战略型产业发展里面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可是今天我们看习近平的这个中国，你会发现他强调国有经济为主体，他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战略产业资金的筹措都是以国有作为一个主导，但是他在扼杀整个市场的经济的发展。还记得在二十大之后，对不对？这个李强接任的国务院总理，马上网络上面一大堆人讲李强经济学，因为李强被认为是从温州出来的，他有自由经济的精神。上一个相似的例子是谁？李克强。但是我那时候就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析，是说没有什么李强经济学、李克强经济学，只有习近平而已啊。
那教授，你还有一分钟。赖教授，你还有一分钟。
哦，对，好，那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还是要看他的政策有没有落实，政策有没有真的落实在个人居民的这种所谓的消费的需求。所以现在的这种家庭个人的消费，还有就是你社会公共福利的支出有没有在挹注，你挹注的话，就会让个人在消费上稍微比较没有节制，比较不会绑手绑脚。那当然呢，从个人的消费能力，一旦你有了消费意愿，然后呢，他的薪水有了保障，他需求就会带动。你现在呢，靠投资出口来带动这个成长，这个绝对是走不远的。因为中国现在简直是因为他的这种倾销，很多世界各国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的竞争对手。另外，世界各国也不敢有人来中国投资啊。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嗯，好了。这个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这两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是星期六，我们的纵深视角的节目呢要播出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对话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美中关系两种思路的交流与碰撞，欢迎我们的观众到时收看。最后呢，要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今天的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要以对抗来求合作，那我先对抗对抗。
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维持和平。
美国也不是自负的啊。
对不起，北京，你没你的份儿，这不是一个事儿。
鸽子啊，也有很多很勇猛的鸽子啊。
世界秩序需要共产党的百分之多少的智慧和影响呢？那我觉得应该是0%。
共存竞争，这是不可能的。